我们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主再一次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，赐给我们这个新鲜的玛纳，并且用你的话语洁净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光当中。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，使我们今日成了神的儿女，能够坐在这里听你的话语，亲近你。愿主你自己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，让我们每一个人耳朵是打开的，心是敞开的，单单向着你，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。谢谢耶稣，谢谢圣灵，谢谢阿爸父。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。
Amen.
感谢主。一年过去好快，我在准备生命记的时候，妥拉的时候，我想这个去年才讲过，好像才讲过哈。你们还记得吗？今天生命记第十六章，审判官 Shoftim， 大家一起讲 Shoftim， 审判官，审判官。在我还没进入妥拉之前，我想要跟大家我们来思想一下。你知道在罗马书，当每一次保罗提到律法，律法的时候，他其实指的是什么？妥拉，是不是？他讲的是神的话语，妥拉。我们过去总是觉得律法，因为他在罗马书第七章，我们打开来看好了。我们今天看一点新约，然后再来看生命记。罗马书第七章，第七节，他说：“律法是罪吗？律法是不是罪？”断乎不是，他说不是。可是呢，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就好像我站在这里，我前面没有镜子，我只有你们。我不知道我的头发是灰白的，我的皱纹是满脸的，我看不见，所以我以为我自己还很年轻。其实如果一个镜子放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年岁将近了。我们刚刚所唱的歌，律法就好像我可以做任何事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没有人管我，我就是我的王，我就是我的主。可是如果你所做的事情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个警察来告诉你说，你刚刚犯了一个非常大的罪，我要逮捕你，你才知道说原来你犯罪了。如果他不出现呢，你不会知道你犯罪。我常常讲，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，在美国他定的时速不知道这里是多少时速，你们开车的人80，可是你不知不觉你就开到120。没有警察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你犯法了？你不知道，或是你不在乎。可是警察一出现呢，乖乖的你就吃罚单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在讲什么？他说没有律法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。可是律法摆在那里呢，告诉我说你不可起贪心。第八节他说，罪就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这个诫命，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因为没有罪，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，是没有的。他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。所以对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是律法很讨厌，是不是？如果没有这个律法多好啊，我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。我们在日本看到一些做丈夫的在外面乱七八糟的喝酒犯奸淫，他觉得他最大，因为他没有神，他也不是，他没有人可以管他，是不是？没有人可以管他，所以他觉得这世界上哪有神啊，哪有律法，律法都没有人管他。如果除非做妻子的去告他，要不然的话要告他有用吗？我不知道哈。所以他不觉得，犯了罪不觉得，不觉得这是罪，它是神的话语写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，写在这个圣经上的时候，他一写出来，他一讲出来，接着摩西一讲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要做到。你要是做不到呢，你就犯了神的话语，犯了律法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律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。对那些喜欢犯罪的人真不好，对那些不喜欢犯罪希望行在正经的道途中的人，律法是好的。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讲律法。保罗说第十二节，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，律法是圣洁的。你知道这圣洁两个字在形容谁吗？神。但是他说律法是圣洁的，或是你用另外一个话来讲，妥拉是圣洁的。前面摩西五本书神借着摩西嘴巴讲出来的这些话，他说是圣洁的，像神一样。这个道神的话是圣洁的。诫命，哎呀，大家最怕的就是诫命，你不要用诫命来辖制我。可是他说什么？诫命也是什么？圣洁的、公义的、良善的。原来这些诫命、这些律法、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都是要使人能够走向正路。走向正路，在这条路当中的时候，就会蒙受神的祝福，你就会得着生命。你如果偏离这条道路，神的话语、神所设立的律法、诫命、典章的时候，你其实就偏离了，偏离了，你就偏离了这条道路，神的生命之道。你走向哪里？走向灭亡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保罗又说，保罗说，我们来看第十四节，第十四节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。哎，他竟然讲律法是灵的，律法又是圣洁的，律法又是良善的，又是公义的，又是属灵的，又是属灵的，妥拉是属灵的。所以这样看起来，我们要不要拥抱神的话语、神的妥拉、神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？当然要。当你拥抱他的时候，你就拥抱了生命。我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呢？我要让大家真正的明白认识一点，你不要再用律法来拦阻你走向神的道路。这两个字，一看到这两个字推开，一看到诫命 No， 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不知道你选择的是什么，你在选择死亡，你在选择远离神。圣洁律法是圣洁的，律法是属灵的，先放在我们的心里面。那因为这样，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到生命记第十六章，我今天不会整个的讲，我今天要讲一个重点，因为神把这些话摆在我心里面，我需要跟大家分享。十六章， 既然律法，既然妥拉，既然神的话也是属灵的，因此写在这个白纸黑字上的是字句，是字句，也不是说字句你就不要遵守。保罗说字句叫人死，经义呢叫人活。那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神写在这里的诫命律例典章，它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。既然它是生命，那么在这些话语的后面或是深层的地方，到底要透露的是什么？为什么我守了我就会得生命，为什么我不守我就会灭亡？严重不严重？很严重的。谁喜欢灭亡？谁喜欢远离神？谁喜欢越走越走就往地狱去？没有人喜欢的。但是感谢神，他给我们一条路，就在他的话语里面。摩西告诉我们说不难行的，他的话不难行的，甚至于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不难行的，一点都不难。所以我刚刚从开始到现在要告诉你们的就是，你把你的心摆对了，把你的心摆对了，你才能够来学习神的话语。这两年我真的看见，我们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看见，我亲眼见证到许多人生命改变。他的生命改变不是因为牧师在这里唠唠叨叨讲话，乃是神的话。那神的话讲出来的时候，听进去，我愿意遵行，生命就改变了。因此我还要更勤劳的来宣讲神的话语，因为我知道神的话语带着能力，是神的大能。因此我们回到生命记第十六章第十八节，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，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，不可屈枉正直，不可看人的外貌，也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。你要追求至公至义，好叫你存活，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。我们暂停在这里。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，当你进入神赐给你的那块地之后，你们承受为业的那块地就要在各城里面。原文里面讲的是各城里面，他用 gate 就是城门，在你的城门口设立审判官。你知道古代的法庭设立在哪里？城门口。在进入城门的地方，他有一个房间一样的，审判官就坐在那里。进出的人，你进你出，你都会看到他，让你知道说这个城不是无法的，不是你可以随便的，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，是有人管理的，你要小心。所以神说你们要在各城里面，每一个城都要设立审判官跟官长。刚刚我在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并不是在讲这些审判官官长要有什么什么资格什么条件，不是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他其实在讲你作为你被拣选做审判官，你被拣选作为官长来判断这个百姓的时候，你这个人，你这个器皿，你这个职位必须要哪些条件，他写在这个地方必须要具有哪些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不可以屈枉正直，意思就是你不可以把对的讲成错的，错的讲成对的。当我看到这一段，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震惊的，看到在这个世代里面，在这个世代，特别是在美国，我从美国来，我非常注意那边的情况。整个世代开始 以前没有这样，现在开始，对的变成错的，错的变成对的，男的变成女的，女的变成男的。是真的，你搞不清楚。婚姻不再是一男一女，两个男的也可以，两个女的也可以。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对的现在都通通变成错的，错的变成对的。有一个人，他是做蛋糕的，有两个同性恋的人走来跟他讲说，我要请你替我们做一个蛋糕，我们两个要结婚。这个店主是基督徒，他说我不能，我不能为你做这个蛋糕。这两个人就告上法院说他们伤害我们，他们的拒绝使得我睡也不能睡，吃也不能吃，所有的自我的价值通通都崩溃，他要赔偿我。于是法官就判了，这审判官就判了，他们要赔偿他们$130,000。没听过，以前没听过的。趋往正直，标准已经失去了，没有了，不可看人的外貌。法官坐在城门口，走进来一个人，明明他是被告，可是他穿着是金银的衣服，后面前面都有人跟踪着，所以在判案的时候看着这个人情面，他明明是被告，告他的是一个乞丐一样的人。于是这个法官就判这个乞丐，你一定是你不对，你看这个样子，一点都不问青红皂白。这个叫做什么？看人的外貌，不是看事实，看外貌，也不可收贿赂。他判案的时候，现在暂时休息，法官到后面去，于是就有人来见法官，偷偷的塞他一笔钱。这笔钱是从另外一方快要败诉的那一方拿来给他的。这法官一看，一只眼睛就闭上了。因着这个钱，他就宣告，这应该犯罪应该要被罚的人赢了，胜诉了，收贿赂。所以圣经说什么？因为贿赂能够叫智慧人眼睛变瞎了，眼睛瞎了看不见了，因为那个钱他看不见了。又能够颠倒义人的话，你收人，我们有一句话说，你拿人的就嘛手软，是不是？你拿了人你就手软，你讲话就不敢得罪了，不可以。一个审判官的条件就是你不可以做这些事情。你要做什么？二十节说你要追求至公至义。我们翻成至公至义，原文只有重复的两个字，就是 justice。 你一定要行公义，你要行公义。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几乎，我不要叫你全本去读好了，你只要读诗篇，你会不会发现诗篇每一页几乎都会提到公义、公义、公义？这位神是公义的，他以公平跟公义做他宝座的根基。你不信，你今天回去试试看，仔细的去看。一直提公义，公义，公义，神非常的重视公义。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好了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印象深刻一点。我们来看一些经文。我既然准备了，我们就来看一下经文。我们看从创世纪开始好了，创世纪第18章， 创世纪第十八章，当神听见索多玛俄摩拉的罪上闻于他的时候，他就亲自下来要来看。他先来看亚伯拉罕，然后他要往索多玛去。我们看第十八章第十八节、十七节，神耶和华神说：“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，怎么样？遵守我的道，秉行公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”神拣选亚伯拉罕是要使他能够告诉他的子子孙孙一定要遵守神的道，一定要秉行公义。不行公义的反面是什么？不公义，就是不公义，做事不公不平，没有公平，对的变成错的，错的变成对的，颠倒是非。就像刚刚我们在讲的，眼睛是瞎的，没有办法判断真正的事情，没有办法判断。我们看，我先把这个经文看完，我们再来看诗篇五十一篇。诗篇，我们现在就回到诗篇五十一篇。十六到十九节，十六节他说，这是大卫，他犯罪，他认罪，这真的是大卫的认罪诗，认罪诗。所以他十六节他说：“你神啊，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，你也不喜悦。”哎，燔祭跟祭物是神所命所规定的诫命，要以色列百姓借着祭物、燔祭、献祭来亲近他，来赎罪，来亲近他。可是大卫竟然说，你本来是不喜爱这些祭物的，如果喜爱我就献上燔祭，其实你也不喜悦的。你所要的祭是什么？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那个时候你必喜爱公义。不是你去献祭就可以，你必须要从里面、心里面悔改，忧伤痛悔的心。于是在那个时候，你再去献祭，神称这个叫公义的祭，他悦纳。你还是要做公义的祭、燔祭、全身的燔祭，那是人必将全公牛献在你坛上。所以来到神的面前，并不是照本宣章啊，你只是他说要这么牵着牛羊来献祭赎罪，那个祭司把手摆在那个，或者你把手摆在那个牛羊的身上，然后祭司杀了那个牛羊，现在全烧在坛上，那么你的罪就赦免了。对不起，神看的是这个人的心，你就是牵着牛羊来，他看着你的心其实一点都没有悔改。这个祭他说他不悦纳，在心里面的，心里面的。弥迦书，我们有很多经文，有时候时间不够，我没有办法全部给你们。我们看弥迦书，弥迦书第六章，弥迦书小先知书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，大家都会背这个经文，大家非常熟。如果你还不会背，你就把它背下来吧。很熟的一个经文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不要颠倒是非，不要把对的当成错的，错的当成对的，你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怜悯人，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 同行。这是神向人所要的，行公义，公义他非常重视。你知道公义也是神的属性吗？他的圣洁是他的属性，公义也是他的属性。所以他要求属他的人，属他的百姓，你不仅要圣洁，你也要行公义，你要行公义。什么叫行公义？就是遵行他的话。刚刚我们在讲亚伯拉罕的时候，遵行神的道，遵行他的话。什么叫遵行他的话？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他说什么你就照做。行在光中，不行诡诈。我们世人有时候非常的糊涂，而且非常的笨。怎么个笨法？我们以为人不知鬼不觉，殊不知有一天人要知道。如果有鬼，鬼知道，那个在神眼中看呢，他什么都，诗篇139篇大卫的诗，他说什么？在神看白天跟黑夜是一样的，你不能因为晚上你躲起来他看不见，不会，他一定看得见你。他不仅看得见你躲在哪里，他看得见你的里里外外。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世人很笨，以为神看不见，他什么都知道，躲不了，躲不了就不要躲，诚实的在他面前，不要诡诈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今天当我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去年也讲过在这个地方，在犹太人他们在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你不要看保罗为什么说 他会说这个妥拉神的话是属灵的，你知道他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他们是要看到属灵的层面的。有个说法，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我曾经在这里提过，在这里表面上他是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你在每一个你居住的城里面，在城门口你要设立审判官，于是整个城就会有秩序，这些审判官要行公义，百姓就可以安然居住。城门口，他属灵的层面，他在讲什么？他在讲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一座城一样，一座城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从外表上来看，我们都有城门的。比如说眼睛，眼睛是一个门，是一个门户，你的耳朵是一个门户，你的嘴巴是一个门户，你的手也是一个门户，触摸，鼻子也是一个门户。你在这个门户，这些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巴，你的触觉，这些的门户上，你要设审判官，你要设立审判官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举个例来讲，你要在你的眼睛前面设立一个审判官，以至于当你看到要很敏感，你看到不可以看的东西的时候，你的眼睛立刻会怎么样？闭上，会传达一个信息给你的大脑说赶快离开，不要看，你转开，不要看。曾经有年轻人跟我讲，他很想自杀。为什么想自杀？因为他控制不了自己，每天晚上那个 internet 脸书 facebook 就送来很多的淫乱的东西，他不知不觉他就点上去，他就进去，他看完之后心里非常恨恶自己，以至于想到最后觉得我自杀算了， 不要活了，一直在挣扎，一直在挣扎。我跟他讲说，非常简单，你就是把它关掉就是了，你就是把它抵立掉就是了，把它除掉就是了，就在乎你，不是在乎那个送来要给你看的，在乎你。你要是知道的话，你就把一点关掉，以后不要再送这个东西给我，我不看。你就是保守了你的眼睛，你保守了你的眼睛，你就保守了你的全人进入到你的里面来。你的耳朵也是，平常什么话都听不见，听到闲话的时候，这个耳朵就竖起来了，尽量靠近一点听。对你有帮助吗？一点帮助都没有。因为当你听了很多闲话之后呢，你里面就开始论断，你就论断。其实论断就犯罪了。关掉你的耳朵，不要听，远离，关掉，远离，不要听。你需要在你的城门设立审判官，分辨这个不是好的东西，绝对不让他进来。我在以色列的时候，每次到了十二点钟，那个在耶路撒冷，回教就开始，真是莫名其妙啊！他一定要用扩音机放那个要大家去祷告的那个唱的那个祷告词，他一放，我就立刻把我的耳机带上来，我就开始开我自己的敬拜音乐，我有准备的，我不让他进来的，我会听见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要去以色列，你们准备好，你会遇见的。我不听，你要准备，我有准备。在这里，下一个我要讲的，神一直摆在我口心中的，我们已经在这里讲过很多次了，就是跟你的嘴巴有关的。你的嘴巴是不是一个门户？是一个门户。这个门户是常常使我们一败涂地的。我们来看，你知道圣经上告诉 我们的身体啊，身体每一个部分，身体不是只有手，不是只有脚，不是只有一个嘴巴，不是一个耳朵，身体是由各个部分怎么样合成的，才叫一个身体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不顾不防不设防在我的耳朵，不设防在我的嘴巴，不设防在我的眼睛，不设防在我的鼻子，或是我的摸触摸我的脚，当我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失控的时候，就会影响到全身，你知道吗？就会影响到全身。所以重要不重要？设防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非常非常的重要，特别是我们的口。你知道人通常是有一个动机 motive， 一个动机，这个动机就开始怎么样？开始带来一个思想，你就会在这个动机上，我用一个英文字就是开始煮饭了 ，cooking， 开始煮了，这动机就会带来一个思想。然后这个思想，你思想到最后呢，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，你会行出来，你会去做。那甚至于到最后，你里面满了，你的嘴巴就会出来了，你就会讲出来了。承认不承认？你的话，通常是你脑筋里面早就在那想了，然后你心里面就在那滚啊滚啊滚的，然后你就有一些行为，到最后你的话就出来了。通常这些话一出来， 就不可收拾。犹太人他们说，他们从妥拉的学习里面说，你一定要控制你的嘴巴，让你的嘴巴讲出来的话一定不要讲些不好的话、论断的话、批评的话、难听的话。他说如果你讲出一个好话，就算有一个人你真的很不喜欢他，他每次要讲他的时候，你就先勒住，勒住，然后呢用一个好的名词来形容。我不知道这怎么做，看到一个孩子非常调皮，你真的是想要骂他，想要讲一些不好话的时候，你换一个方向说他，他很可爱。他说当你讲出这个好话来的时候，在天上，在天上你这个好话就有分量，这话言语啊就会有分量在天上，然后这个好话的分量呢就会落到这个人身上，因为你讲好话。可是如果你开始批评，讲出一些恶毒的话，讲出一些从里面那个出来的那些恶言的话呢，他说你其实就跟撒旦魔鬼靠一起了，跟他同阵线，跟他同阵线。因为从一开始魔鬼就是批评论断的，就是扭曲话语的，就是说谎的。所以犹太人在讲话上他们非常的重，非常的 pay attention， 非常的注意的，绝对不让那个不好的话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。你一定要守住在你的嘴巴上，你的舌头上设立审判官，不好的话绝对不让他出来。路加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怎么讲？路加福音第六章，所以主耶稣是犹太人呢，他懂得这个道理。第六章他说，第六章四十五节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他就发出善来。原来你在讲一个好话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他耶稣说他是从你里面出来的，你里面是顺畅的，你里面是跟神对齐的。可是恶人呢，从他心里面所存的恶，看人他就是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人，他就是用批评论断的眼光来看人，他里面就开始有一些不好的东西，恶。他形容他是恶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他就发出恶来。说骂人的话、批评论断的话，其实就从里面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已经有那个根源在那里，而那个根源绝对不是从圣灵来的，绝对不是。那个根源是跟魔鬼做好朋友，在你里面讲出来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因为你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我们讲的话，为什么你常常后悔你讲的话？为什么？因为一讲出来才知道说，这希望我不要讲这个话就好了。原来这个话就是在你的里面，在你的里面，现在你借着你讲出来的话，你终于认识你自己里面了，你认识了你里面了。严重不严重？我觉得很严重。我们今天在讲，所以你一定要训练自己，一定要设立审判官，保守你的口舌，保守你的口舌，不让你的口舌跟撒旦魔鬼认同。你的口舌所讲出来的话是天上会纪念的。因此在罗马书第十三章，罗马书第十三章，我们今天或许会翻一点经文，可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摆在心里面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 十四节，就说那些逼迫你的人，讲一些话来刺激你的人，逼迫你的，要给他们祝福。你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这是神的话。逼迫你们的，要给他们祝福。谁做得到？做不到。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妥拉。保罗没有讲新鲜的话，这是妥拉。你只要祝福，你不要咒诅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让什么东西进到你的里面，这个东西借着你的眼睛进到你的里面，或是借着你的耳朵进到你的里面，它在你里面，它就会驻扎。不要盖房子啊，就驻扎，就军队一样啊，驻扎在你的里面啊，随时他可以拔营，你把他赶出去，他就出去了。他驻扎在你里面，驻扎在你里面的时候呢，他就可以掌控你，他可以掌控你，掌控你，以至于我们虽然叫做神的儿女，我们虽然叫做这个圣徒、圣洁的百姓，我们却不是受圣灵的管理，却常常顺服于这个恶念，这个邪恶的势力在我们里面，以至于我们所说出来的，我们所做出来的，一出来你就知道了，里面有不对了，里面不对了。我们刚刚没有念完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讲的，我真是苦啊，苦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我想要做的我做不到，我不想说的我却偏偏说出来，哎呀，里面就是一直挣扎，一直挣扎，一直挣扎。感谢神哦，他给我一条路，他说你靠着耶稣基督就怎么样，就可以做到了，就可以做到了，因为他的爱就可以做到了。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就是要听他的话，你要遵行他的话语。就像我现在在解这个经文给你们看的时候，就是你要设防在你的眼睛，在你的鼻子，在你的嘴巴，在你的行为，在你的特别是舌头，一定要设防，保守好你的心，你的心一定要设防。箴言书告诉我们说，第四章，我们再看箴言第四章，这个大家也会背，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引用的第四章二十节开始，我儿啊，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圣灵在对你讲话了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什么？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得着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住在你里面，神的话语掌管你的里面的话，你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什么？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这句话一定要背起来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一生的果效是由你的心发出的。心代表你的思想，你让什么东西进来，它会控制你那个思想。我们很容易分辨的，你如果常常嘴巴讲出来都是神的话，恩言，讲恩言，神的话语，你就是不仅你祝福了对方，你也保守了你的心。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，你是充满了世界的，于是你讲出来的话，我可以保证你一定会伤人。当你伤人的时候，你其实就伤了自己，对不对？我讲的是对不对？你就会伤害自己。我今天希望把这个信息讲得简单明了一点，让你能够去想，能够去做。你要你的话语一出来是在天上留底，还是要跟魔鬼看齐？在乎你。我们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来试试看，在每一个人的口舌上设防， 不仅你对你自己，你对你的妻子，对你的丈夫，对你的孩子，对你的四周的你的亲戚朋友，你都要开始来训练这一点，绝对不让你嘴巴讲出不好听的话，绝对不要用那个跟那个魔鬼最喜欢听的话来伤害你，借着跟魔鬼站在同一个阵线所用的话语来伤害你最爱的人，这是你要的吗？我们一定要思想，或是我们只要用好的话语来祝福，来祝福我身边的人，来祝福我的弟兄姐妹，来祝福这个社会，来祝福整个国家。你知道从这里开始的吗？从你的心开始，从你的心开始。曾经有一个人小的时候，他真的写作文啊，我们以前我当过老师，我知道小孩子写作文总是好雄心大志，我长大以后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，做大事，不做小事，要做大事。说我长大以后我要改变整个的国家，这个国家要因为我而改变。真的长大了发现太难了，那我就退而求其次，我一定要使这个社会因为我改变，我要来改变这个社会。年岁在增长就发现不可能，你连自己都改不了，你怎么能改变社会？甚至于你在家中，我希望改变我的丈夫，改变我的妻子，改变我的孩子，你会发现做不到。退到最谷底，最后一条线就是，那么我来改变我自己好了。我要坦白跟你讲，你连自己都不能。如果不靠着耶稣，如果不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，连自己都不能。因此我们必须要靠着神，靠着主耶稣的恩典，天天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整个人身上设防，设立审判官分辨的，只要是从仇敌来的，你立刻就要把他赶出去，不要让他进来。从仇敌来的连门都没有，我绝对不给你开门，明白吗？绝对不让他进来的，门关起来的。这要操练，你一定要操练。我在电脑上在看的时候，只要一闪一些不对的东西，你立刻你就一定要把它关掉。不要好奇，你就要去看看。你一看呢，太好了，他就用鱼钩子把你一勾，你就去了。我们常中国人用讲，一失足就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是百年身。很难的，所以一开始你就要挡好，不是从神的话语来的，不是从神的话语来的，一概拒绝。那你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个能力呢？你要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面。我刚刚在讲说这个经文很容易，这个经文大家很熟，你会不会背？有没有背起来？放在心上。花时间读神的话语，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跟你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到底在讲什么？你讲的到底是世界上的事情呢，还是神的事情呢？很容易分辨的，充满在你里面的到底是世界上的事情呢，还是神的话语呢？就像诗篇123篇啊，诗篇123篇，诗篇122篇，大卫说什么？大卫说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你心里会因为人对你说，我们一起来亲近神，我们一起来朝见神，你心里面就蹦蹦跳，太高兴了。我们要像他一样，你要像他一样，人对我说神的话，我就愿意听，我的耳朵就打开，我心就敞开，我里面就充满爱，我愿意听。 试试看，你早上一起来，你想讲的是什么话？是神的话吗？还是世界的话？当你睡觉的时候，你放在你心中的到底是神的话呢，还是这世界上影响在你里面的话？你要带着去睡觉吗？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人就是被世界所掳获的吗？我们可以分辨的，我们可以的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所以他说，讲这么多，就是要告诉你说，好叫你能够存活，好叫你可以活下来，不会死掉。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你不会死掉的，你会活的，能够承受神所赐给你的，承受神所赐给你的。我把这些经文给大家，我要你们去思想。是的，是在讲审判官，我把它带到灵里面的位，那个圣度里面，让我们来看。一样的，管理好你自己，靠着加给你力量的圣灵，管理好你自己。今天所读的妥拉里面，其实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可以说是整个今天妥拉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，是在18章第13节。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怎么样做完全人？你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做完全人。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马太福音这个登山宝训，马太福音第五章48节，他讲到这整段都在讲爱仇敌的哈。他讲到48节，他说：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背起来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刚刚讲，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做完全的人。怎么做完全的人？怎么做完全的人？主耶稣又说，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什么叫做完全？完全就是什么？完美，是不是？完全完成了 complete， 完成了，完美的成了，成就了。老实讲，我这样讲你还是搞不懂的。我们来仔细的来思想一下，所谓完全，就是因为他前面在讲到说，你们不要学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。什么事？他们去使儿女惊火，占卜观照，用法术，行邪术，用迷术的，交鬼的，行巫术的，过阴的，这些在做什么？他为什么要交鬼？他为什么要占卜？他为什么要观照？他为什么要做这些？我告诉你，因为人想知道未来，是不是？以前的人去算命去做什么？他为什么要去算命？因为他想要知道我的未来如何，我明天如何，我想知道，对不对？你才会去做这些事情啊。你如果靠着算命的你去做这些事情，你需不需要靠神？不需要，你也不会想要靠神，太远了，他又不讲话，我每次跟他祷告就听不到他的声音。可是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你要全心全意的向着他，刚刚在唱一万个理由来称颂他，你要用全心用全意，尽心尽心尽力尽力，这是我们这个季节在学习生命记的时候一直在唱，一直在讲，一直在重复又重复的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全心全意的为他，全心全意的就是你的里面是一点都没有留下，一点点地步，一尺一寸的那个地步，给任何人，给任何的事情，给这个世界一点都不留的，你全部是为神的， 全心全意为他。你如果不懂得怎么做，我跟你讲，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你把每一件事情你在经历的拿出来比较一下，到底我这个是为了神呢，还是为我自己？到底我这样子做是在远离神呢，还是说主啊，请你在门外，我现在在谈一些这个世界的事，你不要进来。还是你邀请他，我不管到哪里你都跟我在一起，我嘴巴所讲出来的话我要让你都满意，我心里所想的你会对我点头微笑，全心全意的为他，并且要单单依靠他。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，生命记也一直在告诉我们，你不要靠马，你不要靠马的力大，你不要靠人的腿快，你一定要单单依靠神。非常难，单单依靠神，大家都会讲，牧师最会讲，做不到，做不到还是要做，因为你要使你的身服你。我祷告问神，我祷告求神，我就等候，我深信他必回答我，我深信他必在我前面引领我。虽然我不知道前路如何，我也不知道未知，真的，我们人对未知有恐惧感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我不知道，会有恐惧感。我要把这个放下来，我单单来赞美他，我单单就是依靠他。看不见没关系，主，我知道你不管在哪里，我不管我在哪里，你都与我同在。我跟你讲，他与你同在，我已经讲过，你会不会呼吸？你又知道他跟你多亲近，你一个呼吸，你就可以体会到神跟你就是这么亲近。他是你的生命，他在你的里面，你要单单依靠他，像小孩子依靠他的父母一样。一个小孩子，小小的孩子，他虽然想要去这个冒险一下，想要去看旁边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可是一有危险，你知道他一转身就向哪里？向他的父母跑，张开双手抱住父母，单单依靠他。你相信我的父母在我的身边，我的父母保护我。我们就是要相信说神就是这么的保护我们，你要单单依靠他，不要怀疑。我再讲一次，你不要容让你的心存任何的怀疑在里面，因为他知道，因为他看见，因为他会伤心，我的孩子不相信我。学习做一个不再伤害阿爸父神的神的儿女，单单的相信他，像小孩子一样，而且你要深深的连结于他，深深的连结于他，你要常常的跟他讲话，不是看自己的情况，我今天疲倦，我今天累，我今天伤心，我今天没有时间，我就不跟我的阿爸父神讲话。我常常跟你们讲，我很累的时候，我躺在床上，我不一定起来，我仍旧会跟他讲，我爱你，主，我跟你讲话，我还是继续跟他讲话。那个 Mike Bickle 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们的神是什么，你不管遇见什么事，你都要奔向他，而不是远离他，你永远都要面向着他，奔向他，而不是转开远离他。他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，天天在那里眺望，远远的看见他那个失落的孩子转回来了，不管他身上多臭，不管他多褴褛，不管他做了什么错的事情，这个父亲是奔向他拥抱他。你也要这样奔向他拥抱我们的阿爸父神，像小孩子一样紧紧的连接于他。他要的，他等你的，他等你跟他，就是说一句话也好，他在等你。不要假装我不认识你，不要假装你是神，你太伟大了，你在上面，你不会管我这个小事。错，他对 对你的每一件小事都有兴趣，他都要知道，他都希望跟你有份，要完全像他一样。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要记得，他没有应许天色常蓝，他也没有应许你 在这个世间没有苦难，他没有应许，他说你们会有苦难，但是在我里面怎么样，会有平安。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管是高山，不管是低谷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千万，今天我只要求你记住，请你拜托记住这一句话，不让任何那些不好的念头进到你的里面来，使你远离他，使你怀疑他，使你不再跟他讲话，绝对不容许。你要记得他对你的爱还要怎么证明呢？你只要看十字架，他是这么爱你，十字架他已经彰显了，他就是这么爱你，你还要更多吗？十字架的爱你还觉得不，你还嫌不够吗？你还觉得不够吗？十字架的爱，他为你死，他就是这么爱你。所以不容许任何的念头让你会怀疑，或是让你会远离他进到你的里面，绝对不可以。只要你存着这样的心，主耶稣说回转向小孩子，你绝对与他有份，你绝对与阿爸父神有份，你绝对会像你的阿爸父神一样完全。但愿神的话语今天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今天的道理很简单，就是你必须要在你的全人设立审判官，设立防线，设立门城门。对于那个不属神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关门，然后你一定要单单的相信阿爸父神，亲近他，因着主耶稣不再远离他，必保护你，他必牵引你的手，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的话语。在我们当中，如果有人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怀疑，或是他真的没有办法体会到你的爱，求你在这个时刻将你的爱浇灌下来，浇灌下来，让他能够被你的爱来触摸。主，你要对你的孩子，对你的女儿，对你的儿子说，孩子，我没有远离你，我爱你，我就在你的身边，我等候你，奔向我吧，奔向我吧。阿爸父必张开双臂来拥抱你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你，天上的阿爸父，谢谢你在你的爱子里面，我们知道你绝对不会撇下我们，也不会离开我们，你的爱必带着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，就是行进人生的道路，我们仍要赞美你，仍要称颂你，如同诗歌所说的一样。主，让这个诗歌，让这个赞美不停地响在我们的里面，直到你再来的日子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必要称颂他。我们请亚琳再带我们唱一次一万个理由，我们再站起来，我们再一次的来唱这首诗歌，用着不同的领受，一个相信你来思想。感谢主。